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吴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主的话语。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成为忠心专一的信徒”第一讲。
很感谢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带导我们在一路的旅途里头也都有神的同在我们除了探望我们的妈妈之外也去拜访了有一个宣教机构这个叫做幸福小组的发源地那拜访了那边的牧师也跟他们讨论了一些有关这个他们传福音的一些策略以及要义。那同时也去做了旅游。那非常高兴一回来教会就有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就是余学民弟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主那同样的，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就是那个白白的恩典那我们也要借着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在属灵生命的品质上，能够活现出在生命上的一些见证好，那我们照惯例，我们开始也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些背景那特别就是从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第九节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上次也有读过。那这里主要也在强调神给的救恩，神救的我们，纯粹是那个白白的恩典，而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成绩有多好，我们做人有多成功，我们事业有多发达而得到这个救恩，不是，纯粹都是神的恩典，是按着他的旨意，他的恩典，而且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所赐予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主要的根基。那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包括的四个最重要的要件，就是主的白白的恩典，就是一个恩典，就是这个恩典是白白给的。第二个要件就是你要相信。那相信谁呢？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了我们的罪就上十字架赐给我们的救赎。那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得救，因信称义。那得称义就是第四件。那称义意思就是我们如果用白话来讲，就是得救。那称义其实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我们在他眼中已经是义的了我们已经不是在偏行己路，已经在神的道中，我们都是属他的子民了好，那接着呢，在二章一节一开始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也就是透过主的白白的恩典，而且要在这个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我们知道当时候保罗是在监牢里头，而且这一次的坐的监牢是特别是苦牢是非常非常不如意的非常有挑战性的那也就是在保罗的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仅不是为了受监牢之苦而垂头丧气，他反而 要提摩太要刚强起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背景之一。那我们再来看，那在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特别呢用了三个例子啊。那三个例子就是怎么样鼓励这个提摩太来面对这个多变的服事的环境，或者是说这个多变的生活环境里面啊。他用了军人，用了运动员，然后用了农夫。那这些例子都是取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上面的的一些职业或者一些工作，然后来反映出那个属灵的那个生命上。提摩太如果用这个当兵的例子的话，那就是要怎么样学习到怎么样来坚忍专一的来跟随神。但如果用运动员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学习的话呢，那学习到怎么样来守纪律，然后做到警醒顺服啊。那如果用从农夫身上呢，就来学习怎么样有勤奋，还有毅力啊，怎么样来面对日常的这些困难啊。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用了三个例子。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要来学习啊。那从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这里，他先用所谓的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好，那我们就特别我特别把这个事物缠身稍微解释一下啊。生活在我们这个世上，事物本来就有啊，我们各行各业，我们食衣住行，这些事物都有。但是这里的缠身，其实缠身在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真正的意义就是说，或者是说绳索，把人捆绑的，让人动弹不得，这个叫做缠身。他在原文的意思里面那个缠身就是说把你捆绑的让你都没有办法动弹的那个意思啊。好，那这个当然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事物要做啊，那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如果到了一定程度，让这些事物把我们都捆绑的，让我们动弹不得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好，那我先解释这一段啊。好，再来用这个运动员的比喻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五节，二章第五节这里讲到的，人若在场上比武啊，好，我就讲比武啊。好，那比武啊的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如果比武，我们如果从中文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很直接的就会想到，就是在擂台上面两个人就这样在比武啊，用武术在比武。那其实这个比武啊，这个原文它的意思是你在运动场的一些竞技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就不只是包括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在擂台上的打斗而已啊，这个其实包括比如说赛跑啦、跳远啦、跳高啦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所谓的运动场上的竞技啊。那这个运动场上的竞技就是这一个字啊。好，那其实它指的就是运动的竞技。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知道其实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哈，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运动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啦，或者是科林斯地峡的运动会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运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保罗用这一段用运动员的比喻，那也可以显现出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的情况啊。好，那 冠冕，那也就是那个时候竞技，我想我们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啊。得的冠冕就是用花冠雕成的这个冠冕来作为奖励啊，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今天呢就会从这一段经文，这两段的经文，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忠心专一的信徒啊。那从经文上面我想我们可以从第一件事情来学习怎么样心智专一，成为基督的精兵啊。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来学习怎么样警醒顺服，成为一个效法得冠冕的一个运动员啊。好，那因为今天我们敬拜的程序比较多哦，所以我会专注在这一个部分这两件事。那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会继续讲怎么样勤奋坚忍来学习劳力的农夫，然后怎么样认真学道、行道、传道，来把我们所学习的能够传承下去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第一跟第二项。心智专一和警醒顺服这两件事。我记得几个月前有跟大家提过我以前这个当兵的时候我是到马祖去啊。那这个特别是这件事情也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一生中比较难忘的事情之一啊。那我当时在预官训练后，我记得我上次有跟大家报告，我就被分配到花莲去结果花莲去之后，过了2个月，就准备要移防到马祖了哈。所谓的移防就是一个部队，整个部队，然后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叫移防那因为马祖是在第一线嘛，这是战场的第一线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知道要移防的时候呢，的前一个月开始就所有的通讯都终止了，而且通讯终止是要来让我们专心的来准备、打包，然后学习一些外岛的前线的一些技能那我就举一个很记忆非常清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要去之前呢，特别是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士官长就跟我们讲你们以后过去外岛的时候，因为晚上都要查哨嘛都要查哨查卫兵嘛，也就是说那个军营外面都有站卫兵的，那到了晚上呢。完全没有灯光嘛，所以说查哨的军官，都会带着手电筒嘛，那他们就教我们，就是说你以后刚过去的时候，你因为查哨的时候都会讲说口令，然后那个卫兵就会喊口令，那个查哨的人就必须要有一个口令出来就好像 password 一样好像密码一样，然后他才能够查那。这些有经验的士官长就教导我们去查哨的时候记得你那个手电筒不能摆在你的正前面，你要摆在旁边摆在旁边，因为刚过去的一些卫兵都很紧张，通常一问口令之后，有时候就马上开枪了所以说你如果把灯光放在你的胸前，那就比较危险，你如果放在边边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好，那当然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有趣的一个教导但是呢，主要我在强调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是很专一的心智专一的，为了这个移防准备所以我们就在半夜的时候，月黑风高的时候，就坐着军舰，那就到了。马祖去了就在海上漂流。即使到了马祖的时候，也没有马上上去，又在海上 等了三天三夜哈，那个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哈。但反正呢，这在强调的就是一个专心一致的，不将事物缠身啊。刚刚读到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四节，这里讲到，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刚刚讲过了，保罗是在那个时候是在正受苦的时候啊，但是呢他仍然坚守着一定要专一的，就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不将事物缠身啊。那个时候至少在一般人来讲，在心里头那那个困难是往往会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移转到那个困难的环境啊。但是呢，保罗在这个时候特别还跟提摩太讲，不要将事物缠身啊。所以事物其实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有哪些事物能够让我们缠身的啊？你能不能想出一些事情，让我们会感觉到事物缠身的？好，会不会是因着情感上的纠结？会不会是因着困难环境而造成的？会不会是因着生活的需要与挑战而让我们缠身而分心？会不会是因着我们心里的欲望而让我们缠身？好，可能这些都有可能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让世俗的事物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目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事物呢都会有的，而且很多时候也都很正常。但是问题就是出于我们是不是把这些事物放在我们人生的第一位，放在我们生命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标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圣经里头的教导里头的一些面对困难环境的一些例子啊。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在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啊出埃及，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一时候，那个时候派了12个探子要去探一探那个迦南地啊。那个时候派了12位探子去探了40天之后，回来之后，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这一段历史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结果呢，其中有十个探子啊打退堂鼓啊，说那边的居民啊高大像巨人一样，我们跟他们比起来就好像蚱蜢一样啊。然后呢，他们也承认的确就像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是多么丰富的啊，而且他们带回来的水果是这么大这么丰富啊。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他们觉得那个城墙太厚了，太高大了啊，那边的居民太强大了，我们不行啊。但是呢，就只有两位啊，一个就是加勒，一个就是耶稣亚，只有这两位呢，他们持守神的应许，说既然神赐给我们那地，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我们必定能够征服，因为征战的就是耶和华神啊。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这12个探子啊都不是泛泛之辈哦。这12个探子，你如果去经文上你去看，你就知道 十二个探子都是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啊，是一个首领，已经是在他的支派里面，已经是都是德高望重，而且都很有能力的，但是面对困难的时候退缩了啊，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所以说。神对加勒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要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专一跟从我，弟兄姐妹，碰到困难的环境，正是我们要。来专一跟从神，专一来抓住神应许的时候，而不是看在环境的困难啊。在1993年啊，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啊，他叫 Tom Friends，他就问了这个达拉斯 Cowboy 这个足球队的这个教练。啊，那个时候教练名字叫 Jimmy Johnson 啊，他就问他说：“你在比要比赛这个超级杯的时候，你怎么样对你的球员说呢？”那这个教练啊，这个达拉斯牛仔队的这个教练就说：“哈，我就告诉他们啊，如果我在地板上摆一个2×4尺的这个板子哈。”那摆在地上，那我想你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而且都不会摔倒啊，因为呢，你们会专注在于这个长度，4尺这么长，你们一定可以很顺利的通过。但是呢，我如果把这个2×4的这个板子放在2栋10层楼的大楼的高度都架在中间，让你们通过的话你们可能会很多人都摔下去啊，只有少数人能够成功，因为呢，大部分人一定会专注在那个会摔下去的那个重点啊，所以这个教练就跟他们讲啊，跟球员讲说就说。在比赛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关注于人群、媒体或者有摔倒的可能性啊，而且要专注在每一场比赛的每一个节奏里头，专心一致的啊。结果这个牛仔队啊，真的在1993年那一次啊，就52-7就得了冠军了哈。同样的，我们就知道基督徒，我们不能只。关注在那个困难的环境，什么地方会摔倒？我们更要关注于神给我们那个美好的应许啊！我们更要关注，更要专一的专注在这一方面。好，第二个，外在的诱惑也能够把我们拉走开，让我们没有办法心智专一啊！外在的环境包括。或者是名利啦，或者是地位啦，或者是钱财啦，或者甚至是男女不正常的关系，通常也会把我们拉走开啊。我们就用2位做例子啊，约瑟，我想这个大家都又很清楚了啊。约瑟当他的主人那个位将军啊，把他重用。在他家里当管家，但是呢，将军的太太诱惑他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生活在目前的环境里头，外在的诱惑实在很多啊。你一打开 Internet，或是你打开电视。或者你打开什么什么报章杂志，常常就有很多诱惑的事情就会来到或者是色情的， 或者是金钱的诱惑等等等等啊。但是约瑟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啊，在外在的诱惑底下，他仍然心智专一啊。我们看另外一位大卫，当大卫得势之后呢，他开始心情慢慢散漫，结果呢就做出了啊不容神一人的事啊。他啊跟拔示巴啊引诱拔示巴，然后又杀害了啊拔示巴的先生啊乌利亚。结果神怎么跟他讲？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啊。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让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让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在于什么？在于因为我们犯了这些错误啊，让人家才有这个机会来亵渎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啊小心的啊，外在环境。再来，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的需要啊，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啊，那这个都很平常，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在生活上面的这些事物本来就有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会因着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开什么车等等，而让我们心里烦恼，让把我们捆绑住，诶，那这个就要小心了啊。所以耶稣才会讲说，那个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是财力的意思啊。好，那所以耶稣叫我们说，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日常所需要的都会加给我们。但是重点是在于说，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在哪里啊？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就是在于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啊，要寻求神的旨意，学习神的教导啊，来行出来每天的美善啊，而不要为明天来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啊。好，生活所需一样的，不要因着我们生活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开什么，而把我们的心思都拉开啊！我们还是一样，要心智专一，成为基督的精兵啊！我们也来看一下保罗的例子哈、啊，生活上的逆境、愁苦、忧虑、痛苦，这个保罗都经历到。就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的，保罗他的一生的经历，他说他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些外在的事、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就是外面还有里面啊，都天天的压在他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啊，同样的啊，像保罗这个啊灵性这么啊这么超然这么高的，他同样会碰到生活上的逆境一样的。但是保罗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呢？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好，从然而开始，来开始。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让我们真正来学习保罗的 给我们的这么美好的例子啊，碰到困难的时候一样的，我们还是心智专一与主的爱连结，不管外在的环境有多大的困难诱惑，我们的内心因着与主的连结，我们仍然能够平静安稳，让我们真的能够心智专一，成为基督的精兵，好不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心智专一，做基督的精兵。好，那接着第二件事，我们来学习警醒顺服，来效法得冠冕的那些运动员啊。我们在经文上第五节这里讲到，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啊。你看啊，就是在竞赛的时候要按规矩。好，那同样的，又有一段经文讲到，也是保罗提醒的，就是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啊。好，然后这里特别强调，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好，这里特别讲到的，按规矩有节制啊，按规矩有节制。好，那这个按规矩有节制，这个等于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质啊，按规矩有节制。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跑过马拉松啊，或者你的朋友或看过人家跑马拉松啊。那我是有几个朋友啊，他是跑马拉松的啊。那跑马拉松知道啊，就是全程啊，你如果跑全马的话，那就是总共啊26英里多嘛啊。那要跑马拉松，不是说你要跑就去跑的啊，等于是你参加比赛，比如说哪一天比赛之前的一年里头就已经开始在训练了啊。第一个月要跑多远，第二个月跑多远，第三个就是慢慢一直积下来的啊，你才有办法到时候真的能够跑出26英里啊，这么长啊，26英里多啊。好，那这个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啊。当时的比赛呢，就是大概在10个月前啊，就有所谓的培训锻炼，而且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来检验，一直等到时候真正能够到场上去比武啊，场上真正去比赛的时候，那已经是前面10个月，你要克服你的吃的，你要每天的练习啊，每天的节制，然后按着规矩，就是按着他的规定啊，每一个时段都有每个时段的检验啊，一直到比赛的那一天啊。所以这里的按规矩，除了就是说当然比赛的时候那个规则之外，前面的这些培训的时候他所付出的所坚持的啊，这个都包括在内啊。那所以说这里讲到，所以都要有节制，都是按规矩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运动员每参加的时候，他的每天的警醒的度日，顺服他所有的规矩。这也如保罗讲到的啊，就是说他说他竭力的追求啊，追求神要给他的那一件事啊，那他就是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来的奖赏，要得的那个奖赏啊，为了得到跑那个奖赏，得到神为目标，得到耶稣基督为目标，他是每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直不断的警醒度日，顺服啊这些教导啊，每天的来这样子啊，不断的努力啊，不断的做啊。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精神。那保罗在这里也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一样的啊，我们也是往标杆直跑，每天警醒顺服啊来度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啊，今年有没有看这个 NBA 的决赛啊？今年的 NBA 的决赛，我想你如果有看的话，你大概就知道今年的比赛结果就是这个 Golden State 的 Warriors 打败了这个 Boston 的 Celtics 啊，就是金州勇士队啊。那带领金州勇士队的这一位球星就是我们熟悉的Stephen Curry。科瑞啊，Stephen Curry，Stephen Curry 啊，他有很多很好的记录啊，很不得了的记录，拿了4枚的冠军戒指，2座的 MVP，然后4度入选年度第一队，然后有2届得分王，史上3分的球王，还有8年内4次夺得总冠军，还有6次打进总决赛等等啊。Curry，他有辉煌的这个成绩啊，特别是在篮球上。那不晓得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哈？他的戴在那个手腕上的一个蓝色带子啊，它上面写着“我奉耶稣之名打球 ”，In Jesus' name I play。然后当他得到今年冠军之后呢？他在赛后讲，他说：“荣耀归于上帝啊！”然后他也为他整个团队来自豪、来感谢。然后他更讲到，他说：“我每天都感谢上帝，都能够每天的能够跟一些了不起的人一起，在这个高水准的这个比赛里面来竞赛。”然后他更讲，上帝是伟大的啊！他能够在篮球上来这个比赛，上帝给他一切的机会、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所有能够得到的资源，上帝给了他一切。他更讲到，他花了10到11年的时间，每天不断的这样的有节制的。然后顺服的，然后警醒的，每天的练习而达到今天的这个水准。他的父母亲曾经挑战他，挑战他，你能够为神做什么？结果他就写下了，凡事都能做，就是从腓立比书4章13节这里他就写下了凡事都能做。放在他的球鞋的鞋带上面。他说这一句话给了他力量，给了他目标。他铭记着他自己的角色，他是神儿女的角色，而且提醒他，他的天赋跟他的力量的来源都是从神那儿来的。他也知道他是为谁来打球。他把信仰放在他的首位，而且他成为了人的丈夫，成为了儿女的父亲的角色。他一切的根基来源都是把信仰放在他的首位。对他来讲，他说信心就是相信肉眼未见之事，确信有更高的掌权者，而且让他在世上能够作为有目标。这不但是他处世之道，而且是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角度啊。他也感谢主啊，他说他喜欢打篮球喜欢篮球给他有机会为人来做好事并向他们介绍耶稣基督为人们死在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为耶稣基督来传福音我知道，因为他 我在天堂有一席之地，这是世间任何奖赏或战利品都无法超越的。科瑞解释，他真正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他已经把生命献给基督了。弟兄姐妹，他是一个运动员，但是呢，他每天的警醒顺服，他每天把神摆在他的第一位，他每天把因着他得着神的救恩，他把神的救恩超越了其他他所能够得到的奖赏。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啊！成为忠心专一的信徒，让我们能够心智专一，来成为基督的精兵，让我们也能够警醒顺服，来效法那些得冠冕的运动员。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今天赐下的话语，主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感谢神，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也让我们真的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心智专一，就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主也让我们能够每天的生活也能够警醒度日，来顺服主你一切的教导，让我们就像一个成功的运动员一样。感谢主，感谢主的带领。主，我们将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